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离我们时差15个小时，现在晚上10点钟的美国 Arizona， 他在凤凰城的旗杆镇 Flagstaff， 哎，这不是罗威尔天文台所在地吗？
哎，对，大春兄你，
这是发现冥王星的那是不是？
哎，大春兄，您的科学素养简直让我佩服啊！
不是，不
在旗杆，
这个 Flagstaff 的 Mall 很屌啊。
要呀 ，Mall 天文台
不是我讲 Mall， 还有一个 Mall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真的
不是我们
这里头卖酒的那个叫 Wally， 你可以去找他。
啊 ，OK， 好，
哎，
好
啊，不，你讲的都不是这个是吧？
当然不是这个，不是 Mall， 是 Lower，Low。
Yeah, Low，
现在是晚上10点多了啊，
嗯，
很难得哎，在旗杆镇这个地方啊，
嗯哼，
平常到了7月都是 monsoon season 的，都到了雨季了
啊，
应该下雨打雷的，
是，
但今天晚上呢满天星斗，尤其是木星火星土星三个连成一串，
嗯哼，
我们在洛尔天文台呢看到，透过他这边的望远镜去看到了每一个行星
啊，
真的是很精彩，
是，
尤其是土星。我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未来有机会啊，如果透过小望远镜肉眼去看土星，
嗯，
看到了旁边一圈金黄色的环，
是，
看到这样的天体以后，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这是假的，
嗯哼，
大自然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出来的，
嗯嗯，
所以看土星很特别，
是，
但是洛尔天文台大春兄你也熟悉嘛，
嗯哼，
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历史景点啊，
是，
它在比较高坡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天文台啊，
嗯哼，
里面就是1930年汤包发现冥王星那个望远镜，
发现冥王星的正这个验明正身的地方。
对
啊哈，所以这个天文台跟他原先发现冥王星的这个望远镜并不是在同一个位置，对不对？就是它有一点距离，
在一块的，就是它后面走上坡去。大概也不过2-3分钟的距离
啊，
走到一个比较旧的一个天文台，
是
打开门进去呢，就是楼上装的就是当年汤包在那边做的使用的，用玻璃底片拍摄的，
是
那个年代没有数位的相机啊，
嗯，
都用的是玻璃底片拍摄，一个曝光就1个小时
啊哈，
曝光完毕以后拿玻璃底片再去把它冲出来，
是，
然后得到照片以后呢，一个一个去比对。终于在1930年相隔6天的两张照片里头看到一个非常小的光点移动了，
嗯哼，
找到冥王星了，
嗯哼，不过 Flagstaff 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它的植物园也不错，200英亩，你开玩笑，非常大的一个植物园，
对啊，大春兄怎么是这边的专业导游嘛，是吧？
我在没饭吃的时候混过一段时间，我跟你讲，你去找 Wally， 真的还在那个 Molly。
OK， 好，找他买酒，是吧？
对对对，会打折，你报我的名字。
嗯，好，
好，那接下来要问你，你到罗尔去干嘛？
其实我们在这边安排一个科教活动啊。
嗯，
我会很希望是说以后他说您觉得怎么样啊？
啊，
就是大家如果说父母带着孩子，
嗯，
出门旅游的话，也不一定说只是去玩，
嗯，
除了玩之外，他能够有科学知识的进展会很好。
是。
所以现在我们在规划像这一类的科普旅游呢，希望未来的亲子教育能够使用的，
嗯哼，
能够真的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一方面又能够有旅游，一方面又能够有科学知识，
是。
所以洛天文台是一个，亚利桑那州有好多这样丰富的东西啊，
嗯哼，
虽然我完全不理解那帽里面买酒是怎么一回事
啊，但植物园你可以纳入到天文的行程，遍地野花，200英亩，太伟大了。
啊，对，野花还是家花比较好。
我跟你说，真的是野花，嗯。
好的，那植物园其实跟科博馆的那个研究内容是有关系的哈。
是。
但这次呢，我们在看的像除了洛尔天文台之外，还有大峡谷。大峡谷是地质上面重要的一个地质景观啊。
嗯哼。
除了这个之外呢，附近的大的陨石坑，那个陨石坑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陨石坑，
嗯，
巴林杰陨石坑啊。
是。
那个很壮观。然后呢，再过去就是木化石公园了。
嗯哼，
过去10000年前的大树干倒下来以后，经过10000年的物质替换，那个大树干里面装满的是宝石。
哦，
这玛瑙一般七彩宝石啊，
是
非常漂亮，那是木化石。
嗯，
所以光是地质这一部分，在亚利桑那州就很丰富了。
嗯，
昨天去的是加州的科学中心跟沥青坑博物馆，那就是您听过 FARC 在洛杉矶 downtown 的
啊，
在洛杉矶城中心的一个沥青坑里面捞出来的无以数计的象的啊、恐狼的、啊、各种各样动物的骨骼，因为它一脚踩进去了以后，
是
陷到沥青坑里面再出不来了
啊哈。
但骨骼保持得很完整，食肉动物特别多。
嗯，
原因就是很多大型的像象啊什么陷进去了以后，
嗯，
那沥青坑表面还飘着树叶灰尘的。
是，
其他那些食肉动物看到了大象，现在那边动弹不得，觉得这是天赐美食大好机会。
嗯、那是个肉汤啊，肉库啊。
对对对，就全陷进去了。那种陷进去的保存的那些动物的骨骼保存得非常完整。
啊、
一般恐龙你要能挖到一半骨骼就算不错了。这边的恐狼，这边的各种各样的剑齿虎啊什么的，
嗯，
一挖的一整整只都完整出来的，
嗯，
所以像这样子的活动，再加上最后到佛罗里达州去看那个甘乃迪航天中心呢、啊嗯，甘乃迪的太空中心，
是
这一系列的活动安排下来，我觉得旅游结合了科学知识的收入啊，对亲子家庭应该是很有趣的。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一套你今天的行程，将来在台湾去推广到美国去？就变成一个旅游活动吗？
对，台湾目前有的就是把它发展成一个什么像太空补习班的太空学校那个样子的，大家去交了不少钱去花上个太空课。
嗯，
但是我把这样的旅游叫做天地之旅，它有天文有地质有太空的。
嗯，
那也是轻松愉快的游览自然景观跟科技的热点。
我知道了，你是考察了以后准备把这一套计划在台湾建立一个新的软体活动是吧？
对，也就是能够发展出去的话，我觉得亲子活动是一个很值得推动的东西、
嗯、
因为我一直希望在孩子教育的过程中父母不要缺席。
是，我也了解，基于同样的热切的盼望，你们科博馆好像现在周一不休馆七月推出了限定版的墙片是吧？
啊，对，科博馆本来是周一都是休馆，大家都习惯博物馆周一不开门嘛。
嗯，
但是暑假里面周一问了很多人会问说周一有没有开门，就知道有些人周一也没地方去。
嗯，
所以暑假里面呢，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周一不打烊了。
嗯，
那为了让大家知道周一不打烊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暑假里面周一的特展《脑中乾坤》那个很熟悉的名字啊，
嗯，
买一送一。
嗯，
然后还有新的太空剧场的片子。
是
萨米人的星空，看到极光，看到巡路，看到萨米人的星空
啊。
那所以这些新的片子《神秘海洋》跟《太空之旅》都是暑假一个新的亮点。
嗯，
希望大家发现的科博馆不单是礼拜二到礼拜天是开门的，连礼拜一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七天都不休息的。
是
二十四小时，一天还是到时候该关就关了。
嗯、是，好的。接下来，我们的置入是不是就结束了？
啊，结束早就结束。
来，卫星的清除技术，谈一谈。
对，其实，在从1957年苏俄发射卫星之后啊，
嗯，
这几十年下来，太空里面大概有上万个卫星任务，然后碎片更多，几十万件的
啊。
就像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以前就说过，你要怎么样清除太空垃圾、太空垃圾啊？但现在连中国大陆都加入了这一个公益活动了，
嗯哼，
清扫海滩的。它有一个长征七号呢，把一个鳌龙一号卫星送上去了
啊哈。
这个鳌龙一号呢，装了一台机械臂，机械手臂哈、啊，可以就像大师兄我们以前说过的，它接近了太空垃圾以后呢，用手臂抓了它以后，一甩就对着大气层甩下去了
啊哈。
它不是老在上面飘，绕着地球转。而是你把它抓过来以后，改变它的行进方向，直接对着地球灌下来。
是，
那你增加它的速度以后，它穿越大气层呢，高温燃烧就会把那个碎片烧掉了。
嗯哼，这是
现在是在做、
嗯、啊哈，但是保护太空设备应该也是在遍布的这些太空垃圾之余，必须想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吧？太空上的设备如何保护？
以前我们说过，太空设备分两种，一种是物质，像碎片粒子这类的设备啊，
嗯，
当然你把太空船做得结实一点，太空站做结实一点，
是。
另外一个是辐射，有害的辐射
啊，
那也是太阳如果磁暴的大量的辐射跟物质对着太空站过来的话， 那人们也要跑到其中的一个躲避舱去。
嗯哼，
那个躲避舱是蛮结实的，就重金属，
对，
能够完整防护的一个环境啊。但是像这些，你说太空站什么的，在轨道上对太空垃圾、垃圾来讲，还是蛮脆弱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小碎片高速运动撞上来，还是不得了。
是，
所以他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那现在你看到这个技术抓了以后往下扔啊，其实呢，又有人解读了，说这是有军事含义的。
嗯哼，
今天你抓了碎片往下扔，下回你看到一个敌国的卫星在那儿，你把它抓过来往下扔。
嗯哼，也一样。
对呀、
嗯，
所以他现在开始发展，美国空军也开始发展迷你太空梭啊，它就能够有抓卫星的功能了。
是，
这样所以蛮好玩的。
嗯哼，关于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到太空碎片前后，也有一个话题没说完啊，就是 Stephen Hawking 的人工智慧的进化会比人类快。我记得我们只是提到了一点点。可以更具体的谈一下人类在发展人工智慧或人工智力的这个技术上，将来还会面临到哪一些难题吗？
就大师兄 Stephen Hawking 霍金，他最近这些年好像发表了不少悲观的言论啊。
嗯，
您记得他以前也说叫我们不要去找外星人啊。
对，
然后找到外星人，
找到就是灾难。
对灾难的开始了啊、
嗯！
而现在不只是说找外头外星人，那人类自己搞的人工智慧也会出问题了。
嗯哼，
因为它人工智慧已经开始站稳地位了。
嗯，
就是它真的是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实际应用，然后真的有好的效果。
是，
但是霍金会认为，人工智慧继续发展下去呢，终究会为人类带来末日。
嗯哼，
而他觉得人工智慧进化的速度远超过人进化的速度。
嗯。
这点我是可以理解，因为人工智慧进化的速度本身是跟随着科技前进，那么 Moore's Law 莫尔定律是非常高快速的上升的啊。
嗯哼。
那人类进化的速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还在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嗯哼。
不但念是念，而且觉得里面讲的话有道理。
嗯难道没有道理吗？
不，觉得里面讲的话有道理，就代表3000年来人的心态习性根本就没有进化。
嗯。
里面讲的话有道理是有道理，代表我们现在还要使用当年有道理的话来校正我们的行为的话，那人类进化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是，那么
这是为什么霍金讲的是说人工智慧的进化的速度，它要能够达到自己开始给自己进化的时候，
嗯，
你就控制不了它了。
是，那这个情况会带来包括人跟机器人或者是人跟人工智慧体系之间的必然会带来一种决裂或者是会不和吗？
人工智慧其实会判断它周遭环境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嗯，
我觉得很大一件事是人工智慧，我们之所以希望人工智慧帮忙做事，就是希望它综合了很多复杂因素以后做一个最好的决定。
嗯哼，
那如果以后人工智慧做的决定跟人希望的方向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
如果人工智慧它自己的进化能够发展出一种比人类更好的判断力的话，那就交给它不是也挺好的，就跟着它。我们不需要太自主啊，人类人需要那么自主吗？
不过大家就有一些就像以前那个谁 Mike Sandel 讲的这种所谓的正义 justice 啊，
啊
例如说你今天要害死一个人能救5个人的话，那你会去害吗？
也下不了手是吧？
对，人工智慧如果它纯粹从统计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绝对是合理的。
嗯哼，
但是人类有很多它的道德行为规范不是人工智慧能够理解的。
如果人工智慧比人类高的话，它可能它的判断并不是五个比一个要更有价值，它可能要有更高的判断，因为它的进化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对啊，那时候那就我们只能每天坐等人工智慧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那就很麻烦了。他帮我们制定道德规范的话，那就
我觉得这看起来会像回到旧约时代，一个残暴的、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统治着这整个人类的所有的现实跟命运，不是吗？
哦，所以那旧约时候，那时候人工智慧是发展到最极致的，
是不是？反正你有一个可信的上帝，而且你绝对相信他已经能够自我进化到比我们还要高明了，啊？
那
挺好的，
对啊，挺好的、啊，
我多省心呢、啊。我就不用担心说，哎呀，下礼拜孙卫星会来置入什么呢？对吧？我就不用担心了。
我还以为是不用担心选总统的事儿呢。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就交给人工智慧就好了，好吧？
行。
哎，稍后片刻，我要进一段广告。孙伟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哎，大刘兄你好。
我们有两个关于望远镜的消息，一个是哈勃太空望远镜老当益壮，还可以再搞五年呢、啊；另外是全球最大的电波望远镜，中国天眼完工了，会搜寻银河系外的中子星。为什么是中子星？这两个望远镜都一起跟我们谈谈吧。
好啊好啊，哈勃望远镜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啊。
嗯，
它在1990年，因为1986年挑战者号爆炸实施的往后拖了几年啊。1990年4月份上发射升空了以后，我们以前说过，一升空就说哎呦坏了，它的视力不对劲。后来1993年再发射一个太空梭任务啊，把它拿过来以后修好了，放进去一个修正的仪器。
是。
修好了以后呢，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13、2013、20几年了，
嗯，
其实升空已经超过了25年，1/4世纪了啊。
是，
但是呢，最近这一次，2009年那一次的维修任务啊，还是成功的把哈勃望远镜做了一个彻底的大翻修，
嗯，
所以让它2010年顺利度过20周年，现在呢，看起来好像还能够延到2021年的退役，
嗯，了不起。
以前哈勃望远镜原来想的是说只有15年的寿命啊，所以1990年升上去的话，大到2005年就结束了。
但是
现在不但2005年没有结束，还可以到2021年，多了16年，
是
等于是翻了一番它的寿命，而且表现一直很好。
嗯哼，
那这一点就让地球人的确蛮感动的。那2018年是下一个大望远镜，也就是以前讲的 James Webb。
啊，
韦伯望远镜太空发射升空的时候
是，
那个发射升空了，哈勃望远镜呢不一定要功成身退啊，
嗯哼，
同时可以做观测，但是到2021年，应该就已经老旧到动不了了，
嗯哼，
那个时候，因为哈勃望远镜离地球是如此之近，你要让它自由掉下来是很危险的，
嗯，
因为它的这么大11.5吨的东西绝对烧不完，
嗯哼，
所以到时候呢，一定是NASA 在哈勃望远镜几个陀螺仪没有全坏掉之前，
嗯，
用能够控制的方法把它引到海洋上空直接坠海
啊、哦，海葬，
那么是海葬。
哎，他最近我看了一消息啊，是7月4号的消息，说哈勃望远镜还捕捉到木星的神秘极光。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木星其实现在又变成一个热门的点了哈。
嗯哼，
刚刚我们讲哈勃望远镜，然后讲说大陆这个天眼还没谈到。
对。
可是呢，另外一个专题焦点就是朱诺号 （Juno）。
嗯。
朱诺号呢是另外一个去研究木星的太空船。
是。
那 Juno 是在希腊神话里面是 Jupiter 主神的太太，她是他的皇后。
嗯哼。
Juno 就具有一个神力啊。别人在 Jupiter 自己把自己拿云雾包裹起来，别人都看不穿。
嗯，
那就这个太太看得穿
啊哈，
这是太太的功用。
这是人类婚姻的一个影射
啊，
对
吧？所以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朱诺号太空船也进去了，所以现在不止这样子，连哈勃望远镜看到了木星的极光都变得很过瘾了
啊
哈。木星本来的极光就已经存在了，以前。1994年那个卫星啊，是撞木星，它的结果呢，就是让木星产生了额外的极光。
啊哈，
那个是很壮观的。木星的极光，光极光本身的面积就比地球还大。
哦，哎，等一下，你这附近好像有轮船出没是吧 ？Arizona， 怎么听到这个轮船的声音不太容易。
还好，我现在听起来就好多了。刚刚杂讯现在慢慢没有了。
哎，可是我们 Juno 的等一下再说，还有很多新闻跟 Juno 有关。但是全球最大的电波望远镜，也就是中国的天眼，即将完工啊，已经完工了，对不对？
他刚刚在这个月3号啊，
嗯，
刚刚把最后一个反射片放进去，4400多片的反射片，
嗯，
全部放进去以后， 它出来一个大锅。
嗯，
我们习惯在台湾叫的是大碟子。
嗯，
大陆的科学家把它叫做一个大锅。
好，好锅。
对，现在我们以前，大师兄您记不记得，这些无线电波望远镜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耳朵嘛？
对，
装在一个基座上，四面八方旋转的去接收宇宙的无线电波讯号。
是，
但是后来呢，最大做到100米，德国的跟美国的最大能够直径做到100米，还能够在基座上转动，已经到极限了。
嗯，
但是天文学家还是不死心，继续往下做，怎么做？就在波多黎各的山谷里头。那是卡斯特地形了，石灰岩的侵蚀啊，
是
出来了很多大坑。
嗯哼，
那他就沿着其中一个坑，直径305米的，盖了一个大锅大碟子在里面。
嗯，
所以那个 Arecibo 的波多黎各这个天线呢，不单是科学研究上做得很精彩，它也出现在007跟那个接触未来两个电影里头。
是的，我们谈过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嗯，
那现在大陆呢，顺着同样的思路，在哪一个省？那个省我们小时候念到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子。
贵州省，嗯哼，
哎，对，贵州，
嗯哼，
就在贵州贵阳附近十几公里的地方，山里头也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大窝。
啊、哦，
这个大窝。
正因为它地无三里平，它需要这种卡斯特地形。它是卡斯特地形吗？
哎，对对，也是卡斯特地形，一模一样。
嗯，
就找到一个现成的那样一个坑，修整了一下以后啊，
嗯，
盖了一个直径500米的大天线。呵呵，
更大，大了又大了快一倍啊！
哎，对对对，它整个效果啊，
嗯，
是比它不止一倍哦。
嗯，
那就用它是讲面积的，
对，
所以500跟305，一个33得9，一个55/25，
嗯哼，
就将近三倍它的面积，
三四倍，嗯，
对，所以它的灵敏程度超过现有的要达到10倍以上，
60座足球场，
对对对，然后到今年秋天完全完工落成。嗯，
昨
天就开始真正开光动土啊，不是开光动土了，这是开光接收到第一道光了。
是，那么预期它能够搜寻的银河系外中子星，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跟概念呢？
中子星是一个比较特别，它是超新星爆炸以后中央的遗骸留下来啊，高速迅速旋转，又叫脉冲星，旋转的周期是如此之快。
嗯，
以至于以前人接收到还以为是小绿人外星人的讯号呢。
嗯哼，
但是呢，中子星在地球四周，在银河系里面都侦测到一些东西。
是，
那他们如果能够侦测到别的银河的中子星，也算不错的。但是重点其实不只是这个了，因为它就等于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一般用途的无线电波望远镜了。
嗯哼，
什么无线电波的都可以做，像行星盘的形成啊，恒星的形成啊，像外星人的搜寻啊，如果外星人给你讯号送过来的话，他们就把这个也当作是一个外星人搜寻的基地吧。
啊，等一下，好像他们也对于暗物质或暗能量或者是黑洞，所谓的两暗一黑，非常感兴趣，似乎也希望能够，
他们叫的很有，
嗯，
对，你说，你说，
这似乎也希望透过这个，望远镜能够体察到两暗一黑的实质内容，是吧？两
暗
一黑，
两个暗是暗处的暗哈，黑暗的暗，
啊，对，
不是咱们海峡两岸的暗哈。那，
嗯，
现在两岸一黑也差不多黑了哈。咱们这两个暗物质，一个是暗物质，一个是暗能量，叫两岸嘛。
嗯哼，
一黑就是黑洞，这些都是现代尖端天文物理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题目啊。
嗯，
但是呢，因为暗物质本身，目前它所发出来的辐射或存在的效果哈，它的作用是我们目前的侦测手段都侦测不到的。
嗯，
那黑洞呢，很多时候会有强烈的无线电波辐射出来。
嗯哼，
所以他们希望是说有这么一个大的灵敏的无线电波天线呢，能够对这些尖端的个体也能提出一些说法来。
嗯，但是我告诉你，我最怕的就是天文学家写诗，你知道，中国天文学家叫南仁东的，他说这个望远镜是一双灵敏的耳朵，能够分辨出来自宇宙的无线电波，这个我懂。可是他打了个比喻，我完全糊涂了。他说，如同在雷阵雨中听到蝉鸣。那到底是哪一个声音比较大呢？还有，这雷阵雨中间蝉会鸣吗？我不太知道，好像有啊。可是我大部分好像又觉得是晴天才比较多。
嗯，对对，您的大声说，你从文学角度来看的话，那科学家写的文章就不堪入目了。
我不就是不懂，我不是别的，是我雷阵雨中听到蝉鸣，那意思就是它功能很强大，是吧？
啊，对对对对，意思就是说杂讯了。那雷振敏其实指的是杂讯啊。
嗯，
哎，大成兄，您知道在这一个天眼贵州的这一个 FAST 的制作过程中呢，
啊，
周遭大概有几万名民众都被迁徙走了。
哦，
原因并不只是不是说这些人在里面会影响到这个天线的建筑啊，
嗯，
而是说人如果太接近这样的大天线的话，
嗯，
那人生活中的无线电波就会影响到这个天线侦测无线电波的能力了。
啊哈，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在使用手机啦、电脑啦或者其他的电子产品，都会让这望远镜误以为是外星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无线电波的窗户啊、窗口啊。
嗯，
那像我们单一的无线电波天线，或者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VLA 的，都是在大平原四周是高山。
嗯，
智利高原也是，走到那么高的地方呢，人为的无线电波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
嗯，
因为澳洲西部的，他们最重要的 Parks 很大，100米的这个天线啊，
哎
，Parks 摆在那个地方，周遭的人进去工作啊，我们有一些科学同仁去那个地方了，手机是没收的。
嗯，啊哈。
在那地方完全不能有任何人工创造无线电波来回跑来跑去的。
是，这个电波望远镜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嗯，可以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它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般天文传统的这些科目啊，
哎，
无论从星际物质到行星形成到恒星形成，一直到星系中心的黑洞喷发物质，一直到外星人是否发射讯号给你听啊，
嗯哼，
都是关键的内容，都是仔细可以去研究的内容。而它就是因为它的口径大，接收到的讯号呢越微弱，它都可以接得到
啊。好，
所以显然它会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创造一个里程碑。说是说2015-2016年全世界科学工程十大工程之首，
嗯，
非常巨大的，
是
对观念上都还是发了传统的观念来做这个事儿哈。
嗯，
那就是因为它做的大，然后在网络上一些照片其实也蛮有趣的，
是，
所以而且是90%是中国大陆自己做的，
嗯，
他们现在的技术，这个技术成就还是不错的。
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是欧洲太空计划 Rosetta 9月底结束任务，这个任务究竟如何？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话题是欧洲太空计划 Rosetta 9月底结束任务了，馆长谈一谈。
那大春兄，您会不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嗯，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里面谈过 Rosetta 谈过了好多回，都充满期待的。
是，
然后呢到了 Rosetta 正式把飞来号送出去登陆也没有完全成功，
嗯，
那罗塞塔号呢自己传回了好多有趣的资料回来啊，
是
觉得这好精彩，但是怎么转眼一晃又要结束生命了呢？
因为太空船距离太阳和地球越来越远了，回不来了，
对，
对不对？我们回不来了，回不去了。
对，它是在绕着这个彗星转嘛，
嗯，
然后呢从它默默无闻开始光芒万丈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彗星，
嗯，
那绕过太阳了以后呢，这些彗发彗尾逐渐又消失，又回到一个单纯的彗核了。
是，
这整个过程罗塞塔号其实都已经记录完毕了。
嗯，
然后任务完了以后，科学家总是会想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化无用为大用啊？
嗯，
利用它的发挥余热，
发挥余热，对，怎么办呢？
对的，对啊，就是想办法把罗塞塔号新巧的降落在彗星表面。
嗯哼，
但不过它这叫 crash landing， 真的是迫降了
啊！哈。
成功的机会很低，
是
因为它并不是设计来 land 来降落的啊。
嗯哼，
但是呢，它打算在今年9月30号，把罗塞塔号慢慢放低了以后，降落到彗星表面上去。
嗯，
那至少在降落的过程，成功不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在降落的过程中，会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个彗星表面的形状了。
嗯。我们前面提到了朱诺号，对不对？
对。
这个朱诺号还有好几个相关的议题，一起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吧。
好，朱诺号就上回刚刚我们刚说过了以后啊，
嗯，
说其实就是它又发射了 走了好几年的时间，终于顺利的进入了木星轨道。
对，
美国人也搞这个事儿，都是在独立纪念日的时候
是
过去的哈。
等于是他宣誓，他又找到新的殖民地了。
我木星已经去过，以前伽利略号去过了，当时您记得吗？
嗯，记得。
伽利略号去过了木星，而就是因为伽利略号上面的电子侦测设备啊，
嗯，
侦测到了木卫二 Europa 有不正常的电磁电波讯号，
嗯哼。
还判断说 Europa 的冰冻表面底下应该有咸水海洋的，
是。
那现在朱诺号再次去那个地方了，那朱诺号的重量呢比以前增加了340公斤，
嗯，
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在用太阳能板，
嗯，
以前伽利略号或者到土星去的卡西林号用的都是核能反应器了
啊哈，
那朱诺现在就把这个放弃掉了呢，把太阳能板左右各加了几十米的长度，
嗯哼，
然后来用太阳能来发电，这个做这个观测的哈
是，
但是比较原因啊，当然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核能发电不是说因为良心发电就不做了，
嗯，
而是因为核能发电呢，它需要相当多的钚238
啊，
这个钚金子边在一个布匹的布啊，
是
钚238不是自然界产生的，是核武器制造过程所留下来的
哦，
对，所以它有些东西用越用越少，以前都用，越用越少。到后来不得不跟谁去买去，跟苏联去买去、
嗯、
苏联当年也在做这个东西，放射性的同位素的一个热电源啊，
是，
但是呢他一开始是用思九十，就金字边在一个思考的思啊，
嗯哼，
思九十来做这样，他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不是送太空，送北极圈去
啊，
他是无人区的灯塔给他一个电源，
嗯，
思九十逐渐不断的放热出来呢，就能够产生电量让那个灯塔发电的
啊，
但因为斯九十是比钚238来的危险，
嗯，
它的放射线穿透力很强，
是
四周弄了好多大铁块把它包起来，没有想到呢，当地的窃贼看了眼红，以为那大铁块就拿去卖的，
哇，
偷回家以后，那隔了不久就挂了，
嗯，
所以因为它就是个放射性强同位素的东西，但钚238还好，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手边的钚238不够了，
嗯，
那跟苏联买，跟苏俄买以后呢？继续来做，但是呢不见得都能用得上，他手边现在只剩下10几公斤了
哦，
一个火星好奇号火星车用掉了4.1公斤，
嗯哼，
然后新视野太空船呢又用掉10公斤，
是
卡西里用掉30公斤，
嗯，
所以每年也只有几十公斤的产量，
那就只好继续发展核武了，
哎，说的
也这很恐怖啊，
要不然他另外选择就向北韩买吧，
嗯哼，
你向北韩会卖吧，
是，所以美国预计要砸下将近1亿美金来生产这个新的能源，是吧？
对，要生产新的能源，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能源啊用在未来的这些行星探测事情上面。
嗯、
但是朱诺号回到刚刚讲说，你会觉得木星其实已经探测的很丰富了，为什么还要去那个地方？那？很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美国的新疆界，它的 New Frontier
啊，
新疆界系列的第二项任务了。
是，
它这个任务朱诺号呢，顺利成功的话，它离木星的表面可以非常非常近。
嗯，
它也只工作任务寿命只工作20个月，不到2年的时间，2018年就要让它对着木星一头撞进去。
嗯哼，
主要原因是希望它不要去污染到木卫二那些有可能有生命的地方。
是。朱诺号，
请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可以用5000公里的近距离掠过木星的北缘。
嗯，
而木星本源大气层顶上5000公里的近距离掠过去，这已经是近到不行了。木星本身是14万公里啊，
是
14万公里的话，1/10是14000，再1/3是1/30的距离，那是木星有一个。1/30它的直径啊，
嗯，
这么近的表面贴着掠过去，
是
它其实对木星的磁场跟它的整个大气圈会有很详尽的记录，
嗯嗯，
那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木星的了解越丰富，
嗯，
我们再看到别的恒星旁边的行星啊，就比较清楚知道它们的行星是怎么回事了。
它深入探测木星的大气，测量它的成分、温度啊等等。也都包含在你刚才说的这里面，是吧？
对对对，大气啊、磁场啊什么都在。
还有磁场、重力场这些的。
对，磁场跟重力场。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任务啊，大家会觉得木星好像又不跟生命有相关的，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木星的质量庞大，它是一个太阳系里面主宰性的一个行星。
嗯，
那它所扮演的角色呢，对于其他恒星旁边的行星就有很好的参考的那个作用了。
是，不过朱诺号太空船直径只有20公尺，也就是4.5公尺高，看起来比一个跟个 bus 差不多哈。
对对对对对，
那
已经算不错的了。
是，但是它好像还搭载了一些很奇怪的乘客，是吧？
你说怎么样？什么样乘客？
那种乐高积木人了。不是吗？
对，为了要第一个要感谢伽利略，
嗯，
就他搭了3个小人里头，乐高积木拼3个小人，其中一个是伽利略
啊哈，
另外2个想当然尔是谁呢？是朱庇特跟他太太朱诺，
嗯哼，
所以呢，朱诺本身是匿名的，那既然朱诺上去了，他的先生也是全宇宙的主宰大神呐、啊，
嗯哼，
朱庇特也就出现在乐高积木里面了。
伽利略去当什么电灯泡呢？这3个小人到底什么作用？
但是到木星去，就是要伽利略要去，就像我们今天在洛。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